我们要从十二节开始读，先读到十四节，十二节读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哎，对不起，从十四节啊，这就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因此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他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的弟兄。今天我们主要要交通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现在我们说那以后要来之人，就是指着基督来讲，他就是基督。那个预象，那个象字，你可以把原文编号的圣经看一看，那个号码579。579这个字的意思，5179，它不是说是中文的翻译，也不要看那个榜样那个冰痕，它的意思，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样本吧，但是这个字的原希腊文是打的意思，捶打的意思，你要做一个像，你一定要把它打出来，你懂这个意思吗？要捶打，把它打出来，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打出来的一个像。这个预像没有预字的这个意思在里头，是我们中文翻进去的，应该是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像。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那么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1章。哥林多前书11章第7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我们着重就是看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他这里说男人，这个男人就是指着亚当来讲好，现在我们要弄清楚圣经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要读创世纪的第1章。26节。创世纪第1章的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圣所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些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给他们 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好，那么先请我们要注意这一段圣经啊。第一个是26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用了我们，所以它是一个复数啊，它是一个复数。我们的形象，这个形象呢就是 image， 那意思就是说它是代表神，它是代表神。下面一个我们的样式，样式的英文的翻译是 likeness， 那就是说它有神的不只代表神了、啊、有这神相似的道德性情，相似的不是一样，因为是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么形象是外面的，因为他在那里做神的代表，是外面的。样式是里面的。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他是单数，不是复数。我们知道为什么神用复数我们，因为神是三一神，就是有父子灵，是三一神，所以用的是复数。后面27节是说他的形象，这个他是单数，那就看来父子灵三而一的神里面有一位是有形象的，就是他是有形象的，有一位，这一位那就是主耶稣。因此亚当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造的，所以亚当是那要来的人的预象，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想多交通一点，就是关于主耶稣和被造的这个关系，主耶稣和被造的关系，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先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这我来读。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一段是告诉我们主耶稣的一个地位。那我们就看第二节，早已立他为承受什么万有的。这个万有这一个字，就是指说所有的被造，所有的被造，不管天上的、地上的、海里的，不管是日月星球，整个的宇宙，神造的，是要由谁来承受呢？是主耶稣来承受，早已立他来承受万有。而且整个的诸世界，或者说所有的被造，都是借着他造的。那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创造整个宇宙的时候，早就定了一点，这个宇宙是交给主来管理的，交给他，是他来承受的。因此，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16节。哥罗西书第一章16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三个造，第一个是靠他造，16节的靠他造；第二个是借着他造；第三个是为他造的。17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说到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万有靠他而立。我们现在研究物理学，万有引力，好不好？那是谁的力量？是主耶稣的力量。万有靠他而立。那因此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三一神在整个创造的理念就是为主耶稣造的，借着他造的，就是为他造的，造这些的目的就是要主耶稣来承受这一切，主耶稣来承受这一切。那请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承受万有的，而且他是万有的头，万有交给他管理，他是万有的头。啊，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清楚一些事情，整个的宇宙的创造不是交给亚当，要清楚哈，是交给主耶稣。亚当不过是让他来管理天空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他只有一个管理的权，他没有承受的权，他也不是万有的头，亚当不是的。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到一件事情，就是神造创造了宇宙以后，神把这个宇宙是交给一个天使来管理的，对不对？你知道天使只能管理哈，交给他管理，没有喊他来承受，好不好？不是交给他来承受，不过是交给他管理。那么现在神在造亚当啊，也是交给亚当来管理，不是交给亚当来承受。所以当那个天使来管理整个宇宙的时候，他只是管理，他们不是宇宙的头，他不是基督，他不是宇宙的头，头仍然是基督。所以他就应该在基督的面前谦卑，因为他不是头，他不能骄傲，他不能说我要把我的宝座，我要和神同等，这是错了，他自己就是被造。现在看到亚当也是被造，亚当也不能骄傲，因为亚当不能骄傲，所以亚当就不能够自作主张。当蛇来引诱他的时候，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就的魂就独立了，就自己主张了，他不能够自己主做主张，因为他还有头啊，这个头是基督啊。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看见基督是万有的头，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就是交给主基督来管理的。那么顺便在这里我们要请把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五节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么这一句话的原文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是对的，是首生的也是对的。那么后面这一句话，你看我们这个原文里面只有两个字，一个是一切，一个是被造。没有什么以先都没有的。那从这里来看，一切被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原文的意思就是把主耶稣好像放在被罩的里面。啊，请我们注意，因为这个原文希腊文用的是一个所有格，啊，所有格。所以读圣经的人常常在这里有点迷惑，好像主耶稣怎么会是被罩？所以我们这个翻译，中文把它翻译成在一些被罩以先。这个如果我们把整个圣经弄清楚了，这就很好理解了。因为所有的被罩是交给谁来管理，是交给谁来承继承的承受的呢？主耶稣。主耶稣就是被罩的什么头啊，看到没有，他是被罩的头，所以整个的被罩是他在管，也是属于他了，也是围着他罩的了。所以圣经里就把主耶稣把被罩这一团就交给主耶稣了，所以他就成了被罩的头了，刚刚是不是？但是他不是被罩，要注意这一点啊，他是怎么样守身啊，他不是被罩啊，
他是在一些被罩的里面。
哪里？哎，不是被罩的里面，就是属于被罩的这一团。为什么？因为他是被罩的头了啊，他这里用了一个所有格，好吧？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历代以来在解释这一段圣经里面，常常就有异端的出现。这个吕昌寿弟兄的解释就是错的，啊，他就把这一段都说错了。他就说主耶稣是被罩，第一个请你弄清楚，主耶稣不是被罩，他叫守身 ，firstborn。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生，那就是生命和神有生命的关系，它是守身的。但是，它不是被罩，但是它要管理被罩，它成了被罩的头，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好像它就在属于被罩的里面了，但是它不是被罩，一定要弄清楚啊。就等于一个父亲办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里面的工人或者技术员都是打工的，对不对？但是他把他的儿子拿去管理这个工厂，儿子就做工厂的头了。但是儿子在那里是划成了工厂的范围了，因为他是工厂的厂长。但是他不是打工啊，你懂不懂？他就不是打工啊，好不好？为什么？因为这是父亲交给他管的嘛，啊，他就不是打工了。但是他属于这个工厂的范畴，懂这意思吗？啊，所以不要误会这一些圣经。为什么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他是为教会做万有的头，是不是有这句话？他怎么会去做万有的头啊？因为万有都是为他造的，是不是？刚刚我们读的也是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要懂清楚啊，不要误会了。所以他就是万有的头，但是他不是被造，千万不要说他是万有的头，他就是被造了，不是的。所以这个哥林西书特别讲他是守身，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整个的宇宙全是交给主耶稣管理的，三一神里面是交给主耶稣来承受的，他不只要管理啊，他还要承受，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要托住万有啊，都在主的手里。那么亚当是一个什么？只是管理啊。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亚当是有管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五章 十四节那里说，亚当是那要来之人的预象。预象的意思就是说，让他来代表主耶稣在那里管理，成了一个主耶稣的像。那么现在亚当出了问题了，摩押书五章十二节，这是有一人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从亚当开始了，这是我们要看整个的宇宙或者全人类都是交给主耶稣来承受的。所以现在出了问题了，就要主耶稣亲自来拯救了。所以救恩就是从主耶稣这里开始了，他要亲自来拯救。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先读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五节到第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五节到第六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属下，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请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字，他舍自己做万人的属下。你看这个原文编号是用的披靡这个字，披靡这个字不是指万人，是所有的对照。所以主耶稣的救恩是为着所有的对照，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所有的对照。他不只是救赎人，因为所有的罪上都有罪了，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此主耶稣的救赎是为着所有的罪上，当然也为着我们人。我们再请读一次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罗马书第八章。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应那教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生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些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知道就行。那你看看这个受造之物现在在什么败坏的辖制下，看到没有？受造之物
那败坏的下场。
因此受造之物也是叹息劳苦，直到现在他们要等候要享受生儿女自由的荣耀。好，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主耶稣的救恩是为着所有的被造。为什么？因为他是被造的头，他要承受所有的被造。
这个受造之物，
是望等
候众神的
众子
显出来。
所以
他是不是说要首先要有神
得的
与神圣子，才能够？
这个就是受到千年国度了。好，那么现在呢，要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24节，哥林多前书15章，或者我们从22节读起好了。22节，要读到28节，22节读到28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虽然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出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最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本身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据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再去累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是指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好了，万物就是被造，啊，万物都要交给主，啊，有一天，这万物都伏在主的脚下了，主就把万物交给神了，让神在万物之上为主，为万物的主，啊，现在还没有到，所以被造现在是劳苦叹息，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还没有到。啊，因此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一个次序，那就是说主耶稣第一次来是来救赎，为万人做了赎价，这是第一次来。好，我们还要读这一章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请我们读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原文是有成了活的魂，啊，这个原文是活的魂。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出于天， 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这里讲第一个亚当是属土，因为他是用土造的。这是第二个人，主耶稣是第二个人，第二个人不是属土的，是属天，这就完全不同了。第一个人属土，因为他是用泥土造的，第二个人主耶稣不是泥土造的，他是道成肉身，是圣灵怀孕，所以他是属天的。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是属土的。这是感谢神，我们信了主耶稣得救以后，我们就有属天的部分了，好不好？我们就跟亚当还不同了，这就是主耶稣的救赎。好，那现在请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最后一句，就是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话？那就是因为十四节一开始就讲，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凡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那是罪到这个世界上来了，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保罗在写到十四节的时候，就要把主耶稣和亚当在这里就要做对照了，做对照了。因此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领导众人吗？那我们要看，因为这里就开始讲到主耶稣和亚当，亚当是把罪带进来，主耶稣是来救赎。那么十五节就讲到过犯不如恩赐，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那就是说主耶稣他把恩典带来，这里就说若因一人的过犯，他讲一个人，后面也讲与那因基督耶稣一人，也是一个人。刚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不是有两个人吗？头一个人，第二个人，头一个人是属土，第二个人是属天。所以主耶稣是属天的，他就把天上的恩典就带来了。那么这里是把过犯和恩典来相比， 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虽然这么多人都死了，但是神的恩典可能就可以用基督耶稣一个人，也是一个人，恩典就通过他就可以临到众人，加倍的临到众人。以亚当来讲，他是一个人影响了众人，主耶稣的恩典是临到众人，因着主耶稣这一个人也是一个人，就把恩典就临到了众人。一个是犯罪把死带给众人，一个是主耶稣就把恩典就带给众人。啊，这里就比较了。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入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定罪，乃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这里就讲到定罪和称义的问题了。定罪是由一个人就把所有的人都定罪了，这是恩典，是由许多的过犯来称义。那么这里我们就知道，因为主耶稣是承受万有的，他是万有的头，所以他是为万有做了属价，好不好？这个万有就是多了。所以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这里又是一人，两个一人，第一个人死，因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做了王了。但是现在也为耶稣，也是因为基督耶稣一个人的救赎，让生命来做王了，死亡就不做王了。这是呢，死和生命来对照。十六节是用审判定罪和称义来对照。十五节是用过犯和神的恩典来做对照。现在说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的生命了。这里是说到主耶稣的义行和亚当的过犯来比较，都是一次，一次的过犯众人都定罪，一次的义行众人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是指着主耶稣的顺从，前面是指着主耶稣的义行。主耶稣的顺从，那就是他第十字架，他顺服父神的旨意。他的义行就是指着十字架。
这个恩赐有许多过犯而称义、
嗯、
那是不是没有过犯恩赐也就不能称义了、
啊、那么称义这个字为什么要叫称义？那么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就讲了，称义就是因信称义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主耶稣的宝血，第二个是人的信，第三神就称你为义了。那么为什么要用主耶稣的宝血呢？就是因为人犯了罪、啊、因为你先有罪嘛，但是你的罪